欧洲议会国贸委员会官方代表团一行七个人，12月18号抵达台湾，展开四日三夜的访问台湾行程。率团的国贸委员会副主席阿西马柯波罗议员星期三12月21号于台北召开记者会，讲述欧盟对中国及台湾的经贸投资展望。对于已经遭到冻结一年半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阿西马柯波罗表示，除非中国先解除针对部分议员的制裁，否则欧洲议会不太可能会讨论该协议的下一步。因为支持新疆人权议题而遭到中国制裁的议员，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鲍瑞汉亦都说，本届欧洲议会议员任期直到2024年中旬，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于未来一年半要重启就应该无望的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经历七年总计35轮漫长的谈判，先至于2020年年底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视像连线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宣布完成该协定的谈判。但是短短半年不到的时间，欧洲议会议员与学者因为支持新疆人权而遭到中国的制裁。欧洲议会为了反制中国，于2021年5月份高票通过决议，只要中国对欧洲议会议员和学者的制裁仍然存在，该议会就会拒绝对此投资协定的任何考虑。自此，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束之高阁。根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2月15号在第五轮中国欧盟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上透过书面致辞指出，中欧投资协定历时七年完成谈判，成果来之不易，相信双方都有足够的智慧去找到继续推进的办法。刘鹤表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显著增多，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之下，中欧关系重要性尤为突显，而贸易投资合作是中欧之间最紧密的利益纽带。今年7月第9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成功举行，在诸多领域达成重要的共识，双方正在共同积极推动落实，力争把握住机会，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对于这位中国经济沙皇的呼吁，人在台北的阿西马柯波罗表示，欧盟和中国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双方在某些方面是伙伴关系，但在其他方面却是竞争的关系，甚至是中国为欧盟的系统性对手。阿西马柯波罗在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We're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now because of these sanctions that have been put on our parliamentarians. So I don't expect that this will be solved very soon. I don't expect to see any movement in the near future.
他说，因为中国对我们的议员制出制裁，我们正处于一个艰难的状况，我不认为这件事件可以很快解决到，我亦都唔期待协定喺近期会有进一步嘅进展。鲍瑞汉亦都喺记者会上表示，身为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嘅团长，佢有必要坚持进一步检视双方嘅投资协定，尤其喺中国对欧洲议会议员嘅制裁未有解除之前，佢哋冇办法批准协定。鲍瑞汉话
：The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Had been push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t mainly for economic, but for political reasons. It was conceived as an instrument for driving a.
当初中国推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时候，并非只有经济因素噶，背后甚至有政治因素。佢哋中国希望透过呢一个协定嘅签订，能够进一步分裂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包瑞汉亦都指出，部分欧洲企业亦都唔认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符合欧洲嘅需求，因为此协定嘅条文并冇办法有效保护喺中国经商嘅欧洲企业。例如，中国要求资料在地化，长期嚟睇对欧企业不利，因此欧洲议会亦都缺乏动力去尽速批准协定。对此，位于台北的欧洲安全价值政策中心在台办事处主任叶浩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即使部分欧盟会员国家或者是欧洲企业仍然支持该协定，但在目睹了立陶宛因为支持台湾而受到中国的经济胁迫与制裁之后，不少中东欧国家恐怕已经对中国的经贸诱因死了心了。叶浩勤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特别是因为立陶宛的因素，2010年才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完全不会同意这个投资协定。
他说，我觉得特别是因为立陶宛的因素，2004年才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完全不会同意这个投资协定的。为了能够继续和中国讨论这个投资协定，欧盟需要得到所有27个会员国家的同意。在对台湾访问的4日期间，欧洲议会国贸委员会访问团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多位台湾的高层经贸官员。访问团并参访了台湾的半导体企业。蔡英文星期二12月20号接见访问团时表示，希望能够加强台欧双方的经贸交流、供应链安全，并加速推动台湾欧盟双边贸易协定的进程，令到双方的企业更有信心去扩大投资。根据欧盟驻台湾机构的统计，台湾于2020年成为欧盟的第14大贸易伙伴，双边货品贸易达到493亿欧元，而欧盟长期以来都是台湾最大的外国投资资金来源。台湾政府亦都长期将洽签台湾欧盟 BIA 视为重要的施政目标。对于台湾政府的殷殷期盼，阿西马柯波罗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一次来访主要传递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这个就是欧盟要加强和台湾的经贸关系，这个双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发展。他认为，就合签 BIA 而言，双方已经来到前所未有的好时机。阿西马柯波罗继续说，
It's actually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in the sense that things would have to get much worse for it to be even better timing,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anybody is looking forward to. So,I think though that the timing is more ripe than ever.
他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事情欧中关系必须变得更加差才能够成为更好的时机，但这个并非任何人所乐见。不管怎样，我认为台湾欧盟合签 BIA 时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成熟。他说，中国正陷入国际贸易的低潮期，如果台湾没办法趁势加码来到深化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那将会是非常可惜的。他还建议台湾应该加强针对欧洲的投资，并排除对外国投资所形成的障碍，才能够创造出合签 BIA 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叶浩勤亦都认为，台湾虽然极欲与欧盟合签 BIA， 但考虑到双边的投资关系，欧盟对台湾的投资约占台湾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 25%， 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占比总和。反观台湾对欧盟的直接投资额度却仅有个零头，令到双方的投资关系极度不平衡。叶浩勤最后是这样讲的，
27个会员国家为主的整个欧盟目前做台湾最大的外来投资的来源，但是台湾对外投资最大的目的地。
他说，27个会员国家为主的整个欧盟目前是台湾最大的外来投资的来源，但是台湾对外投资最大的目的地还是中国。虽然这几年台湾对欧盟投资增加了不少，但是增加的速度 仲未有达到欧盟机构的期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